好，感谢主，那非常感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主。虽然现在广州还有疫情的阴影，但是我们知道神真理的光能够突破这一切。那么我们啊，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一起啊，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你是眷顾我们，你是施恩拯救我们的上帝。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你都能遮盖。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愚蒙，但是主，你总能启发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把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交在主基督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的讲台，让讲台所发出的不是人的声音，而是你所感动的，是天国真理的声音。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存着一个谦卑的心、祷告的心、慎思明辨的心来去聆听你要向我们说的话，使每一个人听了今天的讲道都知道主你的美意，都更认识主你对我们的这个，你对我们的这种天上的祝福。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继续分享，就是我们分享我们说摩西的磐石穴。好，摩西的磐石穴，那么就是在我们的出埃及记33章好的内容。那么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有分享，就是摩西的磐石穴，我们分享了上半部分。好，那么上半部分呢，我们讲了三大点。我们一个是让大家看上帝的应许，就是上帝跟摩西他们应许说什么呢，说上帝还是会把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啊，带到迦南地去，而且上帝呢会差遣他的使者在以色列人前面把迦南七族赶出去。好，那么以色列人听到上帝这个应许的时候，他们就脱去他们的这个装饰，然后谦卑在主的面前真心去悔改。那么我们看到摩西呢就去跟上帝去谈话，那么跟上帝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说你要出到营外，就是不要总是让人的声音去干扰你，要去到你的会幕那里遇见神，听神说话。你不要仅仅以遇见教义为满足，要以遇见神为满足，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去遇见主的时候，我们与主相交的时候，我们讲了说必须是在基督里，不管你要得上帝的应许还是与上帝相交，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可以得着。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天国的救生员，所以看到周围这个世界这些人的惶恐，这个时候我们要像救生员一样千方百计搭救人，干什么呢？去认识基督得到永生。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们这次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说分享摩西的磐石穴，我们这个我们分三点来跟大家去讲。那么我们会在经文呢，我们在每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去读。那么我们讲哪三点呢？我们会再讲到上帝面前，还有第二个我们会讲渴求神的荣耀，那第三我们来看看摩西的磐石穴。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到上帝面前，那么请弟兄姊妹呢就是打开我们的圣经出埃及记33章。好，出埃及记33章。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出埃及记33章，我们先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就是从12节我们读到16节。出埃及记33章12到16节，好，找到呢我们一起来齐读啊这几节的经文。出埃及记33章12到1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好，我们经文呢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就是我们说摩西他看到以色列人的软弱，对吧？他看到以色列人的软弱，他看到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得罪了上帝。这个时候摩西一定是更深的理解了人的软弱。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人软弱的时候，我们发现人有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摩西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当你发现人的软弱，不管是你自己的软弱还是其他弟兄姊妹的软弱，你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沉在软弱里，你这个时候需要的干什么呢？到上帝面前去。你一发现软弱就要寻求上帝，这个和我们天然的观念正好相反。我们人天然是很骄傲的，我们总是觉得说我要变得比较好的时候，我应该到上帝面前去，其实干什么？夸口，对吧？然后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的时候，觉得我不要找上帝。你搞错了，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他说什么人要去找医生啊？他说康健的人要去找医生吗？不是，他说什么？有病的人才要找医生。所以我们都得了罪病，我们有各样的软弱，所以你一发现自己软弱就去找上帝，这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第一个清楚的提醒。提醒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去找上帝，我们要去找上帝，我们不要被人的软弱所淹没，我们要去寻求神的面。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看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去寻求我们的上帝，说听上帝跟我们说话，听上帝跟我们吩咐。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软弱很快就得到解决了。如果不然的话，你总是看人的软弱，弟兄姊妹，有一个人软弱，这个人能不能马上就从软弱之中跳出来？其实软弱就是很难跳出来，阿们吧。所以如果你只是看着软弱的人，你是越看越灰心的。但是当你说我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对人的软弱就有了正确的认识。而且我们看到说，当摩西到上帝面前去的时候，他去正确的知道说人软弱了，我要去寻求主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话呢？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摩西回忆过去，回忆什么？回忆什么过去？是不是回忆以色列人过去多么糟糕？不是，他回忆什么？上帝，你怎么呼召我？你怎么呼召我的？然后他后面又说，你没有叫我知道谁，你打发谁跟我同去，你只是跟我说我按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恩。他就在回想上帝说的话，说什么？你是蒙恩的，我认识你，我呼召你。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都是摩西在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用神学术语，我们给他一个词儿叫灵程标记。灵程标记什么意思？就是我要去回想在我过去的人生历史当中，在哪些阶段上帝特别向我显现，上帝特别来感动我。你越想那些的时候，你看着人的软弱，你越能站起来的快。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以色列人软弱最难过的在人当中是谁啊？上帝是，我是说在人当中最难受的是谁啊？摩西，对吧？摩西多么盼望以色列人刚强，多么盼望以色列人敬畏上帝，但是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对上帝很多的得罪，很多的软弱。这个时候摩西就要去回想上帝是怎样信实一步步带我的。他肯定想起了在荆棘火焰当中上帝跟他说话，他肯定想起来在埃及上帝怎么样借着他的手行了十灾来击打埃及人，他肯定想起了他们到红海前面的时候，上帝怎样吩咐他把杖一伸，红海就分开，以色列人就过去，把杖再一伸，又把埃及和他的精兵全部都淹没，对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去想这些灵程标记，我们摩西就在这里讲说，你说过你按名认识我，你说过我在你眼前是蒙恩的，这个时候人才能站立得稳。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当摩西讲这些时候，我们说这也是摩西在干什么？他也在讲上帝恩典的记号。上帝在我身上有哪些恩典的记号？我牢牢抓住这些恩典的记号，我去向前走。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被环境带着走，被感觉带着走，这都是不对的。我要被上帝恩典的记号带着走，我要被上帝给我的恩典的标记，恩典的路径，顺着这条路径走。 阿们吧。因为上帝做事情他是有规律可循的，上帝做事情不会怎么样子啊，不会半途而废。阿们吧。你去看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会不会做事情半途而废，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会不会今天说，哎，我要做这个，明天一遇见拦阻，算了算了，这个事儿不做了，他会坚持把它做成，对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面意志最坚强的人跟上帝比谁意志坚强？好，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面意志最坚强的人能不能跟上帝的意志相比？不能。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回忆过去，你回忆过去你知道上帝不会半途而废的时候，我去看上帝跟我说过让我做什么事，所以这个事情现在遇见了挫折，我要不要放弃？我这个时候再去看上帝的美意，我就可以坚持下去。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而且摩西这个时候他去寻求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对他一定会有很大的安慰，有很大的医治。我们去看摩西，我自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挺为摩西感到心痛的。摩西是最难受的，但是你看摩西连舔伤口的时间都没有，有没有注意到他一下山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他很生气，把上帝给他两块法板摔得粉碎，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把这个一天之间杀了3000以色列人，然后这个问题刚搞完第二天他干什么？他马上又去找上帝，他没时间舔伤口。但弟兄姊妹，摩西没时间舔伤口对他是好还是不好呢？他没时间舔伤口，但是他到了谁那里去啊？到了上帝那里去。其实弟兄姊妹啊，人经常在舔伤口都是越舔越伤，同意不同意？真的，就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说，哎呀哪受伤了，然后蘸点唾沫哈，说唾沫能杀毒，但是现在医学经常不主张这样。为什么？因为在唾液里面也有一些病菌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本来病菌上帝设计很奇妙，它只是在你嘴里，它不能直接进入血液，因为人的嘴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去解决这些病菌的。但是你这个伤口已经流血了，你再把唾液放进去，可能唾液里的病菌直接就进到血液里，对吧？一样道理的，基督徒如果不在基督里，自己在那舔伤口，有时候越舔越伤，越舔越灰心，然后就走不动了。所以摩西没时间舔伤口，但是他到谁那里去啊？到上帝那里，上帝亲自安慰他，亲自带领他。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而且摩西到上帝面前他说的第二段话特别的给我们提醒，他说什么呢？他说，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你看摩西在这里的话，他跟上帝去求，求什么？求上帝把你的道指示我，我现在看到了人的软弱，我看到了人的问题，几百万以色列人，甚至我那个亲密的同工，我的亲哥哥亚伦都跌倒了，这是我看到的实情，对吧？这是我看到的现象。但是真正的实情是什么？我不能以我的观察为准，我要以什么？我要以神的道为准，我要用神的道来看到我遇见的情况，而不是用我遇见的情况来去批判上帝的道。这是基督徒经常犯的错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说，哎，你不说上帝是慈爱的吗？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事情？你看他是用他眼见的东西来批判神的道，而不是用神的道来去让他去看他现在的经历。所以摩西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说我不是根据人的状况，我是根据神的道来去判断。所以摩西就在这里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所以当上帝把道给他指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看见就不一样。所以摩西在这里说，求主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干什么？使我可以认识你，我要认识上帝。摩西跟上帝没关系吗？有关系。所以这里面讲的认识你是什么意思？我要更深的认识我的上帝。我原来知道上帝可以带我们出埃及，我原来知道我们的上帝可以把红海分开，我知道我的上帝能够让磐石出水，我知道我的上帝能赐下云柱火柱，我知道我的上帝天天能赐玛纳。但是现在以色列人跌倒了，大大的跌倒了，整体性的跌倒了。上帝，你向我显明你的品格，你向我显明你的旨意，我越认识你，我越知道该怎么做。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走到上帝前面，我遇见这个情况，我都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做，我却决定了怎么做，这是很大的问题。阿们吧。你遇见一个情况，你要知道说上帝在这个情况下会做什么， 上帝会做什么？我加入进去，我跟上帝去同工。所以这就是摩西在说，我要去认识你，求你让我认识你。怎么认识？借着主的道，借着主的真理。然后摩西又强调了一遍说，好在你眼前蒙恩。一个人越认识上帝，一个人越明白神的道，一个人越明白神的旨意，他就越蒙恩。同意不同意？我们很多时候把蒙恩就理解为物质性的，比如说这个人，哇，这个基督徒你看每年赚100万，真蒙恩呐。那他每年赚100万，要不要感恩呢？要，当然要感恩。但是这个是不是最大的福分？不是。其实你认识上帝，比你别说赚100万，比你赚1000万还要有福。阿们吧。所以摩西在这里他就说，求你指示你的道给我，让我蒙恩。你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去做，让我蒙恩。你让我知道怎么与你同工，让我蒙恩。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这样子，当你再这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恩典非常的宽阔。因为我们以前经常把那个恩典局限的很小，赚到钱没有，家庭幸福不幸福，婚姻幸福不幸福，孩子孝顺不孝顺啊？我们很多时候，或者在家一样，工作顺利不顺利，不，这些是很小的一部分。你能认识神，你能跟上帝同工，这是很大的恩典。阿们吧。所以当摩西讲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的时候，我们说你就很得激励。而且我们看到摩西在这里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求上帝想起这民是你的民。就是当他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摩西怎么得释放？他说这是你的民，这不是我摩西的，我摩西是你在神家里面的管家，是你托付给我让我去牧养这些人，但本质上他们都是属谁的呀？属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任何一间教会它是谁的家？神的家。你千万不要误会说，哎，这个教会是那个牧师的家，是牧师的教会，是传道人的教会，搞错了。所以就从我自己作为一个牧师传道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也需要常常提醒这一点。这一点其实让我们很得安慰，我们说这是神的教会。所以主啊，谁要被吸引进来，谁合适在这里得牧养，你是知道的，因为都是你的羊。阿们吧。我只管忠心做我能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足，每个人都有片面，每个人都有软弱，每个人都有盲点，这些在传道人身上是一样的。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你也知道你的羊。阿们吧。所以摩西也是这样，当他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大不一样，我就有盼望，我就有安慰，我就有安息了。就像我们现在的疫情一样，广州的疫情又复发，然后弟兄姊妹到现场聚会其实肯定会受拦阻。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这些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有些人还会软弱，会惊惶，我们要像摩西一样，我们不要去苛责他们。相反，摩西怎么样看到以色列软弱，摩西不是冲着这些人大发脾气，摩西干什么？到上帝面前。而且他到上帝面前干什么？他是不是到上帝面前控告以色列人？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摩西有没有一句话控告以色列人？他在以色列当中体贴上帝忌邪的心，施行公义的审判，但是他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不控告以色列人，他到上帝面前不断地为以色列人哀求。阿们吧。我们也是这样，当你看到有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不是到上帝面前去控告他，看到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你不是嫌弃他，而是要到上帝面前干什么？像摩西一样为他祷告，求上帝怜悯，求上帝施恩。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摩西到上帝面前第二个方面，他说求上帝将你的道指示我。然后摩西到上帝面前，他第三个方面他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说他做身份的再认定。身份的再认定，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14、15、16这三节经文当中，摩西反复强调跟上帝说了以后，上帝说什么呢？我必亲自和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然后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们同去，求你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然后他说，人在什么事情上知道我们是你的百姓呢？岂不就是你跟我们同去，你跟我们同在吗？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当信徒软弱了我们该做什么。当信徒软弱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很容易有一种软弱，是愤懑产生的软弱，是苦读产生的软弱，在传道人在基督徒身上很容易出现。一看有弟兄姊妹软弱，马上论断就来了，这个人 估计就不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他这个表现表明他是假信徒。摩西有没有这样说？这些人连偶像都拜了，这是假信徒。摩西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摩西是强调重新让我们再去身份认定，让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百姓。你看他前面跟上帝说，这是你的民，求你记得这是你的民。然后他再强调说，主啊，你的民的标志是什么？你的民的标志不是他们的道德品格，不是他们表现一定优越于别人。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从祸坑里面被救出来的，同意吧？从祸坑里救出来的人，是不是一出来马上全身都干净？彼得曾经在海里面掉到海水里面，求主耶稣基督把他救出来。整本圣经最短的祷告四个字，我们中人四个字，彼得说什么？主啊，救我。然后主把他拉上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彼得被拉上来是不是一上来身上就干了？不是，他上来肯定身上怎么沾着很多的海水。我们基督徒被救出来，身上也沾着很多世界上的坏毛病，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解决的。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重新去认定身份。所以摩西在这里讲了什么身份？我们怎么认定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的认定根据的是什么？你看很多基督徒都搞错，很多基督徒是根据道德表现，所以有些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他就被迫作假，成了假冒伪善的人。他很怕把他的软弱显出来，因为显出来一定有好论断的人说他不得救，而他自己心知这个软弱不是我轻易能对付得掉的，所以他就装作没问题。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之所以被称为神的子民，是因为什么？因为谁跟我们同在啊？神跟我们同在，是上帝一直跟我们同去。你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你的安慰。你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你的安慰。所以上帝在这里真的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然后我们借着跟上帝同在，我们得到身份的认同。所以你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而且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他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换一个角度讲，我觉得上帝跟摩西讲的很多话是上帝很心疼摩西。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说我要灭绝了？他知道摩西接下来40年之久要服侍这一群悖逆的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悖逆还有这个包括伤害摩西，这是不是第一次？这不是第一次。这是不是最后一次？这也不是。所以摩西的后40年受的委屈超过他前80年，同意不同意？摩西前80年受的委屈没这么大的，他特别那40年在米甸旷野跟他的妻子在一起，那40年就从人的角度应该是最幸福的，对吧？生孩子，有一个爱他的妻子，有个理解他的岳父，他们一起牧羊。后40年特别苦，几百万人，摩西像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乳养，但是这几百万人动不动就跟摩西使出，对吧？多次说想把摩西打死，你知道吗？你一心爱一群人，这群人居然举起石头，一群人举着石头要打你，而且还不止一次。所以你知道吗？上帝看着这些人，我相信上帝说，我把这些人灭绝了，摩西，我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上帝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是心疼摩西，就这群人这样对你，如果你是他们的先祖，他们不会这样子。但摩西说，主啊，不行，这是你的百姓，我不舍得这样去做，你知道吗？所以上帝在这里就跟摩西应许说，我跟你一起上去，我必使你得安息。所以一个忠心侍奉上帝的人，上帝一定让你不孤单的，哪怕周围很多伤害你，哪怕教内很多伤害你，但上帝一定医治你，上帝一定安慰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去晓得说，做神的工人，我们的特质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做神的百姓，我们跟世上的万民区别出来，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而且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安息是什么？你的安息并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经历患难，而是神与你同在。阿们吧。所以我看那圣经注释书有一句话，他说就讲这一段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认同。他说什么呢？他说安全并不在于危险消失，安全在于神的同在。说的好不好？安全并不在于危险消失，安全在于与神同在。阿们吧。所以基督徒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不会去质问上帝，主啊，你不是应许我平安吗？为什么我经历这么多艰难？主说，我给你的平安就是我与你同在，我从来没答应过你，你在世界上面没有苦难， 我从来没说过基督徒在世界上面没有艰难，恰恰相反，主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祷告当中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阿们吧，与神同在才是你的安息。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摩西，他看见以色列人软弱的时候，他到上帝面前。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也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艰难时要去寻求主，艰难时要求主用他的道指示我们，艰难时要到上帝面前再次确认我们的身份，特别确认我们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的身份，他们虽然软弱，但依然是耶和华的羊。阿们吧，我们的安息不是我们的羊多么刚强，而是我们的牧羊人是永远刚强的。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摩西在向上帝他渴求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继续来读从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好，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好，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经文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就是摩西到上帝面前去呼求，上帝答应了他。上帝说，你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然后上帝就在这里听到摩西跟他祷告，摩西说什么？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然后上帝答应了没有啊？上帝答应。上帝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我要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而且要告诉摩西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么我们要看一看在这里摩西渴求神的荣耀，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说摩西渴求神的荣耀给我们有三个方面重要的提醒。第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摩西去寻求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有医治之能，神的荣耀有医治之能。我们刚才讲，其实摩西他到上帝面前，他看到以色列人这样的软弱，最受伤的就是摩西自己。阿们吧。然后这个时候摩西需不需要医治？摩西会不会说，摩西心很大的，以色列人怎么拜金牛犊，以色列人怎么软弱，摩西都没事，是不是这样子？不存在的。弟兄姊妹，你去将心比心，当你跟一些弟兄姊妹希望我们一起去做一些荣耀上帝的事，结果弟兄姊妹不单没有做荣耀上帝的事情，反而做了相反的事情，我问你，这个时候你心是什么感受？你那个时候心里面会无所谓吗？你那时候心里会很开心吗？不会，你会很难过，甚至有的时候你感觉心都被撕裂了。阿们吧。特别是像这种拜偶像的事情，我作为牧者，我是很能够体会这一点。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应该到上帝面前去做更多的，去得上帝喜悦的事情，得更多的恩典，结果他们跑到世界里面去，他们轻看神的道，我们心其实是非常难受的。摩西更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牧养一个教会几十个人或者多一点几百个人，摩西牧养多少人呢？几百万人。所以摩西的心一定很痛很痛。这个时候他到上帝面前寻求什么呢？寻求上帝的荣耀。这个寻求是不是不切合实际的追求？我们说不是。摩西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上帝的荣耀是有医治之能。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大家翻到我们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四章二节。好，我们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四章二节。好，我们通用和合本，好，旧约的最后一页，好，941页，马拉基书四章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马拉基书四章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 你看，这个就是上帝说的。上帝说，那些敬畏我的人，你们到我面前来，我会让什么出现啊？我会让公义的日头出现。光线有什么作用？有医治之能。这个公义的日头预表的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经常是要到上帝面前看见上帝的荣耀，这个时候我们得医治的。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多多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再看人的软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豁然了，我们就可以释然了，我们就可以真的是不被这些东西困住。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人的软弱虽然很大，但上帝的荣耀更大，上帝的应许大过人的软弱，所以我不再被软弱所拖累所伤害。当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无尽的恩典，就像上帝在这里说的，我要显出我的恩慈，对吧？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如同大海一样，而人的软弱呢，如同海边的沙子一样。所以大海淹没沙子容易不容易啊？容易。所以这个时候我又得了这些一个医治。然后我们再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有些人会恨我们，对吧？你作为基督徒，特别你作为传道人，一定有人恨你，不存在没有人恨的传道人。主耶稣说，如果世人都说你好，你就怎么样子啊？你就有祸了，因为假先知才是这样子的，对吧？所以一定有人仇恨你。但是当你到上帝面前看见上帝荣耀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人对你一切的仇恨就如同一个蚂蚁恨大象一样，有关系吗？因为上帝给我的荣耀，上帝给我的恩典远超过人的仇恨和逼迫，所以我就可以安然。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就是讲我们新约教会第一个殉道士叫什么名字，大家还记得吗？新约教会第一个殉道士叫什么名字？司提反。司提反在殉道之前，圣经上记载说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你知道他看见了什么吗？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看见基督站在神的右边。司提反这个时候他就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他不是说上帝啊给我报仇，他说什么？说主啊赦免他们，饶恕他们。你看到了吗？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神的荣耀。阿们吧。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像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讲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什么？永远长存。所以我一看神的荣耀，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而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一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人的软弱、人的抵挡都是暂时的，而上帝荣耀的作为却是永存的。所以我就得了什么？我就得了医治。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像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在他结尾，很多基督徒特别喜欢那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哈巴谷书结尾那段，哈巴谷说什么呢？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哈巴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你看到了吗？哈巴谷讲，你看圈里没有牛，棚里没有羊，然后无花果树也不发旺，甚至庄稼也不生长了，但是我还是可以喜乐。为什么？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为我看到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知道吗？所以到上帝面前去看上帝的荣耀是最有医治能力的。我们刚才讲了，人用自己的唾沫舔伤口是有可能越舔越伤的，人用自己的方法去医治自己有可能越医治越软弱的，但是你让上帝的荣耀来医治你，你就大不相同。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摩西渴求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的荣耀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以色列人犯罪跌倒了，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摩西作为领袖要不要考虑这个问题？要的。什么来指引我们的前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是说呀，要知道前路如何行，要评估一下弟兄姊妹的状况。我不是说不要评估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跌倒在这儿，就是教会领袖也容易跌倒在这儿，评估了以后说不行，我们教会现在太软弱，我们歇下来吧，我们不要走了。不是的，你要知道你所见的是很小的一部分，你必须要知道往前走的方向，让谁来指引呢？让上帝来指引。而上帝用什么来指引？用他荣耀的光来指引。弟兄姊妹，真的， 我们走路一定要有光照亮我们的路，阿们吧。但什么光照亮你的路很重要。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哈，包括一些非基督徒，有些人很聪明，他让光来照亮他的路，就是他找人类智慧的结晶。所以有些很成功的企业家，有一些很厉害的思想家，我要让他们的思想带着我，不是让这个世界上面，特别今天这个世界，不管是中国和全世界，非常的肤浅，到处都是娱乐文化，对吧？到处都是娘炮，到处都是那些很糟糕的，然后人就是被这些东西带着走，太可怜了。所以有些人说，不要让这些带着走，我要让那些深邃的思想，我要让苏格拉底，我要让柏拉图，我要让孔子，我要让老子，让那些思想家带着我往前走，这些一定比跟着潮流走要好。但是这些光是人的光，阿们吧。摩西在这里说，主啊，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这个时候摩西要的是什么？摩西要的是上帝的光。上帝答应了没有？上帝答应了。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要在你面前经过，我要宣告我的名。所以让神的光指引我前进的方向，这才是正确。阿们吧。你不要在乎人有多少的软弱，你说那上帝，万一我们人这么软弱走不动啊，你忘了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不会赶着我们走我们走不了的路，对吧？所以跟着上帝荣耀的光向前走，这才是正路。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才会像哈巴谷说的那样子，我稳行在高处，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我可以像鹰一样在天上翱翔。虽然人有很多软弱，我也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越来越习惯让上帝的荣耀的光带着我走，这是重大的改变。真的，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个功课上还要下很多的功夫，包括我自己，才能学到这个功课。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让人带着走，让环境带着走，让我们自己的思想带着走。不，我要让上帝的荣耀带着我走，我要像上帝说的那样子，求上帝在我身上做工，我要效法摩西。主啊，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上帝怎样答应摩西，他答应我们不答应？当我们效法摩西说，主啊，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的时候，上帝会说，会不会说，哎，你这鹦鹉学舌，你摩西这样求可以，你怎么也这样求，不要求，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当我们效法摩西，也是跟上帝说，主啊，求你将你的荣耀显出来，求你用你的荣耀带领我的时候，上帝会答应摩西的方式来答应我。上帝会说，我要在你面前经过，我要宣告我的名，我要让你知道我怜悯谁，我要让你知道我恩待谁。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看上帝的荣耀。而且当我们看上帝荣耀的时候，我们信心就越来越强。上帝的荣耀难道仅仅彰显在天上吗？我们的主导文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上帝的荣耀首先当然是他自己，但上帝荣耀要在哪里彰显？要在地上。而地上最明显要在谁身上？在基督徒身上。阿们吧。所以我们就有信心，虽然我自己有软弱，虽然这200多万也可能是400多万以色列人有软弱，但上帝的荣耀一定会在这些人身上彰显。这就是我们看见的。阿们吧。否则的话，摩西就真的，我相信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不看上帝荣耀，我回家种红薯去了，对不对？我不再带这些人，我带这些人有什么意义？对吧？刚拿到十诫，刚领受圣约，你们就拜金牛犊，而且还是亚伦带头，没希望了，没什么好搞的了，算了吧，我回家好好培养我儿子算了，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真的，我们很容易说，这个教会太软弱，这群人太糟糕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了。不是的，你要问上帝，主啊，你让我做什么？求你把你的荣耀显出来。阿们吧。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顺服上帝的心，上帝就一定会给我们带领。而且当我们去看上帝荣耀的时候，我们说你还要注意一点，注意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看上帝荣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然改变。真的，我们越看见上帝荣耀，我们越有生命的改变。这里面就是上帝自己在里宣称，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注意，上帝在这里没讲惩罚哦，他讲的是什么？我要恩待，我要什么？我要怜悯。真的，一个人越多的看见上帝的荣耀， 他的生命就一定改变。所以你注意，在主耶稣基督大祭司的祷告，就是特别典型的一章书，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整章的书全部都是围绕荣耀展开的。主耶稣在求上帝荣耀，主耶稣在求上帝把荣耀彰显在自己身上，主耶稣基督求上帝来把他的荣耀加在他的门徒身上，加在他的教会当中。整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如果你没注意荣耀，你就读不懂约翰福音十七章。那为什么主基督这么强调荣耀？为什么摩西这么求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的荣耀在哪里彰显，在哪里就有生命的改变。因为上帝的荣耀不是一个摆设，上帝的荣耀不是一个神学知识，上帝的荣耀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特别能改变生命。真的，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例证，这是一个真实的例证。我们原来大家都知道，17年之前我们在郑州服侍，我们在郑州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姊妹，那时候她的儿子应该是在上初中，在上初中，那是已经好几年前了。这个那个时候上中学的时候，马上就要上高中，她儿子那时候学习成绩不好，学成绩不好，那个时候就很发愁，说这个孩子这样子下去，可能只能上职高了，普通高中都上不了，更不要说上大学了。看我们这个姊妹是很爱主的姊妹，我们说那我们就祷告，我也为这个孩子祷告。我们说实在不行上，就当然我不是说上职高就不好啊，没有这个意思。我说那他如果合适上职高就上职高。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他还跟我商量说，我儿子说他比较喜欢做菜，要不去一个做学厨师的职高去上。我说可以啊，做厨师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对吧？没关系的，那就这样子。然后这个孩子反正就是不是那么爱学习，但姊妹很爱主就祷告。哎，很奇妙，他的孩子后来因着信仰他开始改变，开始改变。这个孩子这个考上大学不单止，而且考上大学以后还经历一次很大的信仰给他的改变。就什么呢？就是在郑州我们有弟兄姊妹他们创办的机构，是专门服侍自闭症孩子、自闭症家庭的，他们需要同工。然后我们这个姊妹的儿子那个时候就去参加了一次，就去做义工，去参与了几天的这个服侍营，就参与服侍。他后来跟我说，你知道吗，梁牧师，他参加了这次服侍以后，整个人改变太大了。我儿子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为什么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因为他参与这些服侍的时候，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他的孩子改变很大，上大学。而且就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姊妹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准备出国留学。你能想到吗？以前觉得连高中都上不了的一个孩子，居然要出国留学了。姊妹问我说，现在疫情，孩子出国留学方面合适不合适？我说你不要管这些，疫情总有过去的时候。但是他跟我讲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因为那个时候想着，哎呀，这个孩子也不喜欢学习，而且听他妈妈讲呢，可能那个时候也很调皮，其实中学生调皮也很正常，对吧？都是觉得好发愁的一个孩子。你没有想到什么东西改变他的？信仰，真的是信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我们太多的弟兄姊妹被世界欺骗，他们以为信仰是孩子的枷锁，你搞错了，你知道吗？信仰对我们的孩子是很大的助力。我不是讲其他信仰啊，如果他信佛，可能真是他的枷锁，但是他信仰耶稣基督，他领受上帝的祝福，这是他最大的祝福，这是他的秘密武器。他们吧，你把孩子拦阻在信仰之外，根本不是你爱他。你要他越早得到上帝的祝福越好呢，还是越晚得到上帝的祝福越好？肯定是越早。但是你看我们有些基督徒父母被世界欺骗，觉得哎，我孩子得救就行了。但是因为也有些错误神学的影响，说不行啊，他如果做了基督徒要去舍己背十字架，要去吃大苦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吃苦，所以他先得救，他最好呢赚够钱了，50岁60岁以后他再去服侍教会，哎呀，我心就满足了。所以孩子有时候想亲近主的时候，有些父母往外踢，对吧？给你报个辅导班，今天就上辅导班去，别去教会，别去教会。你搞错了，你搞错了。你看看最近的新闻你就知道了，那些孩子甚至小学生都心里抑郁了，对不对？这个世界的潮流是很压抑人性的。你有这么好的上帝不给你的孩子，你真的爱他吗？对不对？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孩子去亲近上帝，你的信仰一定出问题了。所以你要去寻求，你可以去找我，我们可以去谈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但是真的弟兄姊妹，一个人亲近上帝， 他越看见上帝的荣耀，他的生命改变越大，他整个人脱胎换骨。阿们吧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看摩西渴求神的荣耀，这不是一个很虚的东西，而是很实在的。因为神的荣耀能改变生命，因为神的荣耀能够指引方向，因为神的荣耀能够医治我们最大的伤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看看摩西的磐石穴。当摩西跟上帝呼求，求上帝真的是显出他荣耀的时候，上帝怎么回应摩西呢？上帝他给摩西一个回应，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大家翻到我们的出埃及记33章，或者看我们的 PPT， 好，我们真的是去看一看上帝怎么回应，就是我们33章从20节一直到23节，20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出埃及记33章20到2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看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摩西他的磐石穴，就是摩西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让他去，真的是说我要让你看我的荣耀。但上帝怎么做呢？上帝是把摩西放在磐石穴里面。那么我们要去看一看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首先我们要去思想一下，就是为什么必须有一个磐石穴，为什么要把摩西放在磐石穴里。我们说首先上帝其实在这里他已经回答，他说人不能见我的面，人见我的面怎么样子啊？不能存活。是不是上帝说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是不是上帝说，哎，你见我的面了，就像有些杀手哈，咦，不能露脸啊，你见了我的脸了，你认识我脸了，那我只能杀掉你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上帝的荣耀太大，人是软弱的人，人虽然像摩西这样子被上帝拯救了，跟我们一样成为新造的人，但是我们依然不能直视上帝的面。我们直视上帝的面，我们活不下去。就在这里的话，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明白。就像太阳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只要眼睛没有瞎的人都见过太阳，同意吧？但你怎么见太阳呢？你是在地上看太阳光，对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我们到离太阳很近的地方，结果如何？你说，哎呀，在地球上看太阳那没意思，我准备搞一个宇宙飞船飞到太阳旁边去看，怎么样？死定了，你知道吗？你不单会瞎，你整个人都会被消化掉，被太阳全部烤干，整个不存在，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我们地球离太阳是在太阳系里面应该是第三颗行星，离地球比较近的比如说像水星金星，日常温度你知道是多高吗？他们日常的温度平均温度是400度。400度，弟兄姊妹，请问你能不能在400度的环境之下活下去？活不了。其实水星金星还不是说已经在太阳边上了，其实离太阳还有距离呢。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在地球上面看太阳正好，太阳光又不会伤害我们，又有地球的大气层保护我们。所以同样道理，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不能直接看，我们必须在基督里，对吧？基督就是神的光，基督就是大气层，对吧？基督保护了我们，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当然我们的意思不是说上帝的荣耀对我们好，说上帝荣耀有不好的地方，上帝荣耀全然都是好的，但因为我们太软弱，承受不了这样全然的好。阿们吧，你明不明白？所以你去看这些，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点，为什么一定要有磐石穴？不是上帝不好，是上帝的荣耀太大，我们受不了，所以我们必须有磐石穴。而这个磐石穴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磐石穴第二点大家需要去知道的，这个磐石穴就是基督，他讲的就是基督，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看见上帝的荣耀。真的，我们要藏在这个磐石穴里面才能看见上帝的荣耀。讲到藏在磐石穴，我首先想到的 创世纪大家还记得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去找他们，他们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是不是上帝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去迎接上帝，说主啊你终于来了，哎呀我们好苦啊，是不是这样子？没有，圣经上面讲说，当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怎么样，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亚当夏娃躲在哪里啊？藏在哪里啊？藏在树木里。而上帝让摩西藏在哪里啊？藏在磐石穴里。所以树木能不能让我们可以跟上帝保持关系呢？不行。只有什么？只有那磐石穴所预表的基督才能跟我们，让我们跟上帝保持关系。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这里面讲说什么呢？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啊？藏在神里面。弟兄姊妹，亚当夏娃把自己藏在树林里是为了不在上帝里面，而我们呢，我们盼望是不在上帝里还是在上帝里啊？我们要在上帝里。而我们怎么才能在上帝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生命与谁啊？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所以基督就是那个磐石穴，如果没有基督，我们没办法跟上帝建立关系。阿们吧。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基督就是那个磐石，我们只有藏身在基督这个磐石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大不一样。而且藏身在这个磐石里面，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这个磐石穴对基督，对基督徒来讲的话，这个磐石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保护，意味着支撑，意味着这种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透过基督才能去看上帝的荣耀。阿们吧。所以讲到磐石，其实光出埃及记里面磐石都出现了好多次，对吧？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磐石出水还记得吗？对吧？那个磐石摩西一击打，然后涌出泉水来，它是出一点水啊，出了几个矿泉水瓶？不是，是让几百万以色列人都可以喝饱，对吧？那个磐石预表的是谁？预表的是基督。那里面强调的是什么意思？强调基督里面有活水，有生命水涌出来，可以让我们得生命。而这里面磐石穴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你在基督里才能认识上帝。所以很多基督徒的软弱是什么？很多基督徒的软弱是越过基督想看上帝的荣耀，结果就死翘翘了。真的，你知道吗？有一些神学家就是这样死翘翘的。你说梁弟兄你怎么说人神学家死翘翘？真的，好多神学家是死翘翘的，就是他去研究上帝，他不在福音里研究，所以他说三位一体是怎么样。你去看他的书，全都是哲学性的。然后有你如果在基督里去看，你会发现这些神学家对上帝的论述好多错误。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透过基督去研究上帝，不是透过基督来认识上帝，所以对上帝的认识很错误。不单是神学家，任何一个基督徒不通过基督去看上帝，对上帝都是误解。我再讲一遍，任何一个基督徒不透过基督去看上帝，对上帝都是误解。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把上帝讲得那么严苛？因为他不是透过基督去讲。所以你看有些基督徒讲说，哎呀，弟兄啊，你要小心哈，一定要注意认真寻求主，你如果不敬虔的话，哪天走在路上突然可能花盆下来把你砸死，那就是上帝做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会这样子吗？如果你的妈妈说，哎呀，我的女儿哈最近不太听话，所以呢我知道她上班会路坐哪里，我就上了三楼拿着花盆，等她过的时候一花盆砸下去，告诉她说最近不听话，就这个结果。请问这个妈妈好不好？不好啊。哇，这个妈妈很有决心呐，好不好啊？不好。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把上帝讲成这个样子？对吧？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姊妹最近家里面遭了一些不顺利的事，上帝干的。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这样对付你？很多事情不是上帝做的，好不好？所以大家去读约伯记，你就知道了，约伯遭灾是上帝干的吗？魔鬼做的。我当然不是说你遭灾一定是魔鬼做的，我们当然需要省察，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把上帝描述的那么严苛？包括有些人说，哎呀，你信主了可以得救哈，但如果你做不好最后灭亡啊，你耶稣会不要你哦。其实我就给大家做一个比喻，两夫妇结婚，然后在婚礼誓词上面会怎么讲？ 说不论你贫穷富足健康疾病我都不离弃你，对吧？如果这个丈夫在这个婚礼誓词上讲说你现在很漂亮，你很有气质，我不会离开你的，但你要变成黄脸婆我就跟你离婚，请问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男人还是个渣男啊？啊，这是个好男人还是个渣男？绝对渣男，对吧？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把基督讲成渣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你信了耶稣他爱你，但你表现不好他就把你丢在地狱里了，这不是超级渣男吗？耶稣是这样子的吗？耶稣怎么讲？我的羊我一个也不失落，他甚至特别讲了一个比喻，说有我有100只羊，有一只羊走失了，他怎么做？他把99只羊放下，一定把那只羊拉回来，扛在肩上带回来，对吧？你看到了吗？为什么很多人对上帝那么多误解？他不在基督里看上帝，对吧？你必须透过基督来认识上帝，你对上帝才不是误解。所以我根本不客气的讲，有些神学家的那些神学书籍是垃圾来的，你别看他，哇，不是啊，梁弟兄，人家那个出版量很大的，你写本书看看，我现在写不了。但是有些神学书籍真的是垃圾，因为他把上帝描述的就是渣男，他把基督描述的就是渣男，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把你普通人说，哎呀，他妻子得了重病，瘫痪了，然后那个丈夫一直照顾他，我们很感动。耶稣连这些人都不如吗？上帝连这些人都不如吗？对不对？你去看。所以很多人的救恩论呢，把上帝描绘成魔鬼，为什么？因为不在基督里看。基督连命都为我们舍了，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阿们吧。他爱我们是何等的深，你描述的基督呢？你描述的上帝呢？你讲的那个上帝是可敬可畏又恩慈又怜悯的上帝吗？在基督里，你要在基督里去看上帝，阿们吧。当我们在基督里，你不在基督的磐石穴里面，却勉强去看上帝，当然你的灵性死亡。然后这个死呢，又不是说你不会动了，而是你就乱讲上帝，对吧？像死人描述上帝一样，像世上不认识上帝的人描述上帝一样。不，你要在基督里去认识上帝。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摩西的磐石穴，这里面给我们特别大的一个安慰，我也特别感动的地方就是，你注意啊，上帝不是说摩西你自己走到那个磐石穴里面，上帝说什么呢？说我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怎么样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把我的手收回，你得见我的背，不得见我的面。这就是上帝，上帝对他的百姓，特别对那些忠心服侍他的人，上帝有百般的怜悯，上帝有极大的恩惠，对吧？上帝就是这样，他我给你特别的安慰，我给你特别的连续，这就是上帝。而在这里面的话，上帝真的是用特别慈爱的方式来去遮盖摩西。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听世界的声音，世界上面说你爱上帝你爱人然后你很吃亏，不，一个人爱上帝，一个人爱教会，一个人爱神的百姓，一个人爱灵魂，上帝就会特别的恩待你。像他这样对摩西说，我亲手把你放在摩西这个磐石穴里面，我亲手遮盖你，我亲自把手退出来让你看见我的背，这就是上帝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起来我们刚才也唱了那首诗歌，就是他藏我灵。你知道那首诗歌，我为什么讲那首诗歌？那首诗歌是他的作曲是什么呢？是有一个这个叫做威廉啊寇伯特他作曲的。他先做了一首曲子，然后去找这个作词是谁呢？是芬尼克罗斯比。芬尼克罗斯比我们可能很多中国的基督徒不了解，不知道这个芬尼是他是一个姊妹，这个姊妹从小就是瞎眼的，从小就是瞎眼，但是他写了非常多特别好的那些福音歌曲，有些圣诗，包括我们刚才那种啊荣耀归于天父也是他做的。然后这个歌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这个威廉呢，他做了这首曲子，他去找芬尼，找芬尼的时候，他希望芬尼可以给这个曲子来做一首词，他就弹这个曲子给芬尼听。芬尼听这个曲子的时候呢，他就跪下来聆听，然后在上帝面前祷告。这个时候上帝就特别给他一个感动，他就想起出埃及记33章摩西的经历，然后就写了这个歌词，他藏我灵，就是说奇妙救主就是耶稣， 我们这个奇妙的救主，他赎我，他把我的灵魂藏在磐石洞中，使我有喜乐的江河。然后我们刚才都唱过了那个，然后副歌不是一直唱，他藏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干渴之地得荫庇，他藏我生命在他大慈爱里，用他全能手来扶持。因为按人来讲，芬妮很惨，从小瞎眼，而且他的眼瞎是医生误诊导致的。你知道他，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他对那个误诊的医生他还充满了宽恕，他说没关系，你不用自责，你虽然让我的眼睛瞎了，但是上帝借此让我完全安静在他的面前看上帝，看他的荣耀。所以芬妮就写了这首诗歌，不知激励了多少人，因为他在灵里面看见上帝怎样恩慈地对待摩西，怎样 按手在摩西的身上，把摩西藏在磐石穴里面，亲手来扶持摩西。摩西接下来那40年，之所以那么多的以色列人悖逆，以色列那么不长进，摩西却可以坚忍到底，就是因为上帝扶持他的手。所以芬妮就是一个伟大的生命见证。而讲到这里，我去做一个对比，对比谁呢？对比尼采。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尼采啊？尼采是19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一个读书会，因为我不是太了解这个，有一个老师是读尼采读得很好的，就跟我们去分享关于尼采。那么尼采他是超人哲学，尼采特别讨厌人的假冒伪善，但是尼采呢，他就把道德要打掉，但是他崇尚什么？崇尚人的意志，要让人不断的拔升自己。那么尼采大家也知道他最后疯掉了。那当他分享那些的时候，我是从信仰的角度，因为有我这个我是基督徒，我是牧师，还有其他人都是非基督徒，大家去讲，我说我突然有一个感受，我感受什么？我说因为如果你们去看尼采的文字，尼采的文字真的很厉害，所以他才这么有影响力。我说我的感受就是，尼采想建一个比谁都高的这个摩天大楼，但是我们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楼建得越高，它要根基怎么样打得越深。但是很可惜，尼采的根基是人性，他要把这个高楼建起来，他的根基仅仅是人性。而且尼采对基督教非常反感，他反对基督教，所以他不接受基督教里面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所以当他把道德打掉，又以人性为根基去建这个大厦，如果一栋楼建得不高，根基打得不深，问题大不大？还不大。但是这栋楼要建得很高，你要建一个80层的大厦，结果那个根基是茅草屋的根基，请问结果是什么？垮得很厉害，所以尼采必然疯掉。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看尼采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人性要不要提升？要的，我们人性要提升，要升华。你的人性越要提升，你越要寻求一个坚固的根基。什么根基呢？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磐石。阿们吧。你越依靠基督，你越寻求基督，你的人性才越升华。所以摩西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摩西给我们的榜样，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都告诉我们这一点。芬妮和尼采的对比告诉我们这一点。你看尼采是伟大的哲学家，他眼睛也不瞎，但是他的生活是凄惨的。为什么？因为他缺乏一个生命的根基，他缺乏他灵魂的磐石。阿们吧。而芬妮虽然眼睛是瞎的，但是他一早就找到了生命的磐石，他的生命一直藏在基督这个磐石穴里面。所以虽然从外在表现来看尼采的更出名，但真正那个生命的高度，请问尼采高还是芬妮高？其实芬妮比尼采高多了，高的不是一点半点。为什么可以这么高？因为他有一个根基扎在哪里啊？扎在基督磐石上。所以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比喻，说两等根基，一种人把房子建在海边的沙土上，所以建得快不快啊？快。但是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怎么样子啊？房子就垮了。另外一等人要把房子建在哪里啊？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它都倒不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穴，当我们藏在基督里，这个时候不是我们要退缩，而是干什么？而是我们得力量。阿们吧。当我们藏在基督里，我们不是胆怯，而是变得更勇敢， 一个人越深的藏在基督里，他就越勇敢。当我们藏在基督里，我们不是准备接受失败的命运，恰恰相反，一个人越藏在基督里，他才能真正的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也一定要有你的磐石穴。其实你的磐石穴和摩西的磐石穴一样不一样啊？一样。虽然历史经历不同，摩西是差不多离我们现在3600年之前的人了，但是摩西的磐石穴就是基督，而3600年之后的我们，我们的磐石穴是什么？也是基督。所以我们越藏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越不一样。我们藏在基督里，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会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阿们吧。我们藏在基督里，对上帝的认识越清楚，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越有力量。哪怕周围很多人软弱，我们却可以被上帝荣耀的光所带领，去行在上帝喜悦的道路上面。求主去引导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就是我们的磐石穴。我们若不藏在你里面，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全然是错误的。我们若不藏在你里面，我们根本看不见上帝的荣耀。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藏身在你里面，你就扶持我们，如同你扶持摩西，如同你扶持保罗，如同你扶持大卫，如同你扶持芬尼。求主你让我们像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样，我们在基督里看见你荣耀，被你荣耀的光所带领的时候，我们就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面。让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眼见，也不是根据环境去做决定，而是被你的荣耀的光所吸引，一步步向前行的时候，你就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